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来继续分享上帝宝贵的圣言，一是我们通过教理问答，第二是通过解经讲道。教理问答我们是大腰理问答第97问，我读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对已重生的人，道德律有什么特别的用处？答：对已经重生归信基督的人，虽然道德律对他们已经不再是行为之约，他们既不因之诚意，也不因之定罪，但是除了与所有人共同的用处以外，道德律还有特别的用处，就在于向他们显明因为基督为他们的益处成全了道德律，替他们承受了咒诅，所以我们对基督有何等的亏欠，有时激发他们更有感恩之心，并且使他们更加谨守，以道德律为顺服的标准加以遵行，从而表达出感恩之心。弟兄姊妹，对于我们已经重生得救的人，是否上帝所启示的以世界为总数的道德律就没有特别的用处呢？所以我们看到，对已经信主的人是否仍然有必要学习遵行教导上帝的律法其实这在教会历史上并不是那么是非分明，那么一锤什么定音的最近我们在主恩之声给大家讲解加拉太书加拉太书中所面对的两大困惑，就是一个是律法主义的异端如果你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就不能什么来得救把得救诚意和自己行律法结合在一起另外一个就是反律主义的异端我现在信主了，我就可以无法无天我只要本着爱心，本着圣灵，我只要奉主的名行事就可以了，就可以随心什么所欲了所以说不管是加拉太书、罗马书其实整个教会时代我们都在这个律法主义和反律主义这两大极端之间要保持中道，保守平衡。所以我们看到昨天看到斯多德圣公会著名的洛桑信约的一个起草者、推动者，他就讲说律法福音势不两立然后路德在主事加拉图书也讲到说，有基督就没有律法有律法就没有什么基督甚至路德讲耶稣基督只是一个救赎者，他绝不是立法者所以我们就知道上帝虽然使用这些仆人但是他们在说法上常常也有交往过正或者需要继续更加归向圣经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与律法对立的不是福音，是罪，因为罪就是违背什么律法与福音对立的不是律法因为福音也是让我们认罪什么悔改不管律法还是福音，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蒙恩之道，我们不能够把上帝赐给我们的蒙恩之道、上帝的圣言截然二分，使他们什么对立起来。而且基督本身来就是为我们成全律法基督赐下圣灵，圣灵来就是把神的律法刻在我们的什么心板上。那我们怎么讲有基督就没有律法，有律法就没有基督呢？所以说弟兄姊妹，当我们学习清教徒神学的威斯密斯的大腰理问答的时候，所以我们要格外什么珍惜因为这1643年到1647年，上百位神学家、上百位牧师花费若干年的时间祷告争辩精雕细琢为我们汇集了历代大公教会解经的捷径这就是 Westminster Standard 也就是我们教会所任性的教义的标准。所以这个地方就明确的讲，哪怕是已经重生归信基督之人虽然道德律对他们已经不再是行为之约他们不需要靠自己行律法什么诚意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他们做成了义，他们是因信什么诚意，所以他们既不因之诚意也不因之定罪。为什么呢？因为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明确讲，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不再被什么定罪了。但是 除了与所有人共同的用处之外，这个共同的用处是什么呢？啊，我就给大家讲到三个方面，一个是 civil， 啊，就是 civil， 就 civil society， 公民社会中，啊，你总是要有法则，总是要法治社会呀，啊，所以上帝的律法是良法，是善法，啊，第二个方面，啊，在 religion， 啊，在宗教方面，律法使人什么？知罪呀，啊，获罪一天无所导也，信主的不信主的都有这样的常识。啊，第三个方面是 educational 是教育的方面啊，我们就知道普法啊，啊，让民众知道啊，上帝的国家的律法啊，这是普遍性的用处。但是对于已经信主的人有什么特别的用处呢？啊，这地方讲到两点。啊，基督为他们的益处成全了道德律，使他们受了咒诅，他们对基督有何等的亏欠？啊，这节经文，这节。啊，教理问答很多人不理解，也翻不出来啊。Bound to Christ 什么意思呢？啊，就是耶稣基督他做我们的中保，啊，他为我们偿还了罪债，就像你借钱，啊，人家担保人给你还债了，你就欠了担保人的什么债。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担当了罪，为我们做成了义，我们就是属于基督的，啊，我们就整个生命啊，如今活着的不再什么是我。那是基督在我里面什么活着，所以这就是我们亏欠了基督的啊，大的有亏欠的。然后第二个方面，既然我们对基督还有这样的亏欠啊，既然基督是用生命把我们买赎回来，所以要激发我们有什么感恩之心啊，啊，这样并且使我们更加谨守以道德律为顺服的什么标准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就知道啊，柏拉图在其名著中就讲到，人皆有向善之心，啊，向善之心。那些作恶的人，啊，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啊，那些极端的恐怖主义的啊，那些分子，他们意味也是在替天什么行道，他们也认为自己在做善事，只是把他们把恶事当作善事什么去做的，啊，所以弟兄姊妹。其实所有的人都在行善，啊，所有的人都在行自己的善，啊，所以说有一条路，人以为什么正，最终是通向什么死亡。大家都认为自己是走的是正路，啊，但是如果何为正呢？啊，何为善呢？何为义呢？啊，如果没有上帝赐给我们的标准，我们就没有王法，啊，我们就没有规矩。啊，我们就没有尺度啊，我们就知道没有规矩不成什么方圆啊。如果是人的律法，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就莫衷什么一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上帝啊，赐给我们耶稣基督啊，感谢上帝赐借着圣灵也赐给我们，把神的律法写在我们的啊心板上啊。这样我们读两节经文，我们就结束这个要理问答。在罗马书的第八章第一节就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啊。然后底下就特别讲到说啊，第三节，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律法不能够救人，上帝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我们因信称义的义仍然是律法的义，但不是我们行律法的义，是基督为我们行律法的义。把圣灵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所以我们对基督啊有何等大的亏欠，因为他替我们偿还了罪债啊。让我们看到啊诗篇的119，我们就读一两节经文啊，十九章第七节到第八节就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啊，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斥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我们就不多读啊。所以我们知道诗篇的作者，这都是蒙恩得救的人，他们发自内心的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对神的律法是什么心态，就显明你的心如何啊。你对美国的宪法制度的心态如何？你给我说，哎呀，我要废除美国的宪法，废除美国的制度啊！美国是奴隶制的啊，美国是帝国主义的，美国是种族歧视的，我要砸烂这个万恶的美国的制度。那你就知道 你如果不喜欢美国的基本法律，我不是说美国的法律都是完全的，但是如果你对美国的法律从根本上本质上抱着一种彻底否定的心态，那就你就知道你对美国是憎恶的啊。所以这个方面，如果我们憎恶上帝的律法，我们就知道你是憎恶立律法的上帝的啊。这个方面啊，求主使我们啊，真的是消得我们的心。所以我们就最后看一下经文，你看到在雅各书上啊，所以律法是一面镜子啊，啊，能够照出我们的一个心态啊。然后我们就看到在雅各书的第一章啊，第一章的啊23节啊，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啊，唯有详细查看全被使人自由律法的，哎，这人啊是那位什么有福。和弟兄姊妹，很多人都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什么不是人。他不想自己认罪悔改，但是他想把镜子什么砸了，他就认为从此以后就过着美丽的人生，这是自欺什么欺人的。好，感谢上帝，家里问答我们就讲到这里。请大家翻到申命记啊，第3章23节到29节。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继续分享律法书啊，特别是啊《申命记》中的信息。在《申命记》第3章23节到29节，那时我恳求耶和华说：“主耶和华，你叫你的大力大能显给仆人看。”在天上在地下有什么上帝能向你行事，向你有大能的作为呢？求你容我过去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就是那佳美的山地和黎巴嫩。但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不应允我，对我说：罢了，你不要向我再提这事，因为你且上比斯加山顶去，向东西南北举目观望，因为你并不能过这约旦河，你却要嘱咐约书亚，勉励他，使他胆壮，因为他必在这百姓前面过去，使你们承受所要观看之地。于是我们住在波比尔对面的谷中。弟兄姊妹，我们从这段经文特别的分享摩西的恳求啊，这他不是一般的祷告啊，是摩西说我恳求耶和华说。但是虽然是摩西恳求，但是未蒙什么应允。说祷告的经意，现代人注重哎，祷告一定要蒙上帝垂听，但是祷告的经意不在于是否得蒙上帝的垂听啊。这个方面请大家思考啊，这样我们在这段经文中看到摩西对上帝的赞美啊，摩西对上帝的恳求，但是只是在这种情况下，摩西的恳求未蒙什么应允。弟兄姊妹，我们的信仰的品质啊，不在于花香烂漫啊，不在于凡事亨通啊，不在于万寿无疆啊，不在于天色长蓝啊，花开烂漫啊，在于我们在困境中啊，甚至我们面对死亡啊，我们的祷告甚至我们的恳求不蒙上帝的允听。这个时候你是否还能够相信上帝的大能，相信上帝的大爱，相信上帝的智慧呢？这恰恰是对摩西巨大的挑战和考验啊，对我们今天每一个信主的人啊，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考验啊，试炼。好，我们祷告，求神祝福。天父上帝，当我们在痛苦绝望中挣扎，当我们内心有很多强烈的愿望的时候，我们就会向你发出恳求。你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你听我们的祈祷，胜过我们自己所祈求的。但是我们看到摩西的恳求未蒙应允，我们看到哪怕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里真的是痛切祷告啊，甚至流汗有大血点，哇，倘若可能，求你将这苦杯挪开， 但是这苦闷没有挪开，这祷告没有得蒙应允和垂听。但是主耶稣基督又继续祷告，不是按照我的意思，唯独按照你的意思。主教导我们祷告，教导我们信靠，教导我们祷告和信靠的经义，就是不是按照我们的意思，唯独按照主的意思。主，愿你让我们明白你的意思，愿你让我们遵行赞美你的旨意，在地上如同在天上。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所以弟兄姊妹，人的一生常常有很多人扪心自问说，我死而什么无憾。像摩西这样被上帝重用的神人摩西，那圣家讲到啊，耶稣基督是神人，完全的上帝，完全的人啊。但是讲到摩西这个神人的时候 ，Man of God， 就上帝所重用的人器皿。但是其实摩西是大有什么遗憾的，所以摩西在申命记中有30讲到，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啊，不让我进入什么迦南地，那所以就看到摩西年老的时候，1、2、3，中国人都讲再一再二不再三，但是摩西连着说3次，依着你们的缘故，连我都进不去。那这个摩西确确实实有很大的什么啊遗憾的，啊，但是无论如何，今天我们更多的啊面对啊摩西的恳求未蒙应允，兄弟兄姊妹。祷告绝不是让上帝为我们做事，祷告绝不是让上帝为我们打工，啊，祷告绝不是让上帝成为我们备用的轮胎。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有上帝。哎，祷告是我们交托，祷告是仰望，祷告是归向上帝，啊，本身。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都要需要学会祷告，啊，你的信仰状况如何，你的灵命如何成长，你能不能在上帝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关键在于你能不能通过祷告在上帝面前，在他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他右手中有永远的什么福乐。啊，一个基督徒如果没有深切的祷告，啊，没有个人的祷告，那你总是看着家庭，总是看着教会，总是看着中国、美国、世界大战、瘟疫，那你的心啊，就随风什么漂流，啊，就不能够有一个锚啊，牢牢的在我们的心灵深处，我们是心中什么有主的人，啊，我们的满足不是从身体而来，我们的满足不是从环境而来，我们的满足是从上帝而来，而且上帝已经住在我们的心中。但是弟兄姊妹，对于今天我们新约的信徒来看，我们最可悲的是。上帝住在我们的心中，但是却很少有人像耶稣基督所说的，你祷告的时候进入你的内室，关上你的房门，闭上你的什么眼睛，不看环境，不看家庭，不看身体，单单的省察你心中的主，向我们心中的主去相遇相识相契，这是祷告的什么哎经义的。好，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看到祈祷与应允啊。当然，我们维斯密斯德啊，小教的问答也强调，祷告是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啊。所以，我们的教的问答告诉我们，我们祷告啊是要向父上帝祷告啊。但是，我们有什么资格来到父上帝面前呢？啊，因着我们是啊奉耶稣基督的名，他是我们的中保啊。所以在基督里啊，至圣所的幔子一分为二。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父上帝的什么面前，祈求合乎他旨意的事情，啊，承认我们的罪，并感谢他的怜悯。所以文森特在注释啊维斯密特小教里问答的时候，就特别讲到说，祷告通常分为三个部分，啊，祈求的祷告，啊，认罪的祷告，啊，感恩的祷告。但准确的说，祷告在于祈求。兄弟兄姊妹，啊。清教徒神学他在灵修方面相对比较弱，啊，在祷告方面相对比较什么 单薄啊，他的单薄的集中的体现是什么呢？把祷告仅仅集中在是一种单向的祈求，所以向上帝祈求，向上帝认罪，向上帝感恩。所以祷告本身是我们与上帝之间灵的共鸣，但是不知不觉我们在教理问答，我们整个历史神学更多的是倾向一种单向的认罪了、祈求了、感恩了。但是加尔文其实也讲到啊，他在《基督徒竞争学》3卷20章第4节说，祷告是与上帝什么交谈啊，祷告是与上帝什么沟通啊。弟兄姊妹，尤其是今天瘟疫啊、封闭啊、隔绝啊，我们独自面对自己啊，很多人闷死了啊，很多人得病了啊，很多人受不了了，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人能够理解你，没有人能够说话。很多人都讲，我想找个活人，我想找个活人见面，我想找个活人交流啊。但是上帝本身就是又真又活的上帝，所以祷告不仅仅是单向的啊，祷告更是双向的，甚至祷告是什么多向的。什么意思呢？祷告既是我们自己向上帝啊，也是领受上帝的训言啊，同时也是在上帝的面向什么世界。所以你看到诗篇有的时候祷告的时候说，耶和华啊，求你不要在烈怒中责备我啊，然后又说，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什么去吧啊。这就是在诗篇的祷告中啊，单向上帝，但是也听听上帝的声音啊，同时也能够向周围的环境什么说话啊。所以这个祷告实在是活泼的啊，这个祷告实在是什么多向的。然后到底祷告的标准是什么呢啊？所以严格来讲，祷告有两大标准啊，第一个上帝的律法啊，第二个是主导文。我们如何按上帝的律法祈祷，应当按照主耶稣基督教导门徒所用的什么主导文。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看到在箴言28章第9节说，转而不听律法的，他的祈祷也为什么可憎。所以加尔文注释说，祷告当然要凭信心，但是不可妄求。那你怎么知道什么是妄求呢？你判断妄求和真正的需求的标准是什么呢？要回到上帝的什么律法。所以说弟兄姊妹啊，约翰一书里面讲得非常清楚，我们应当照着他的旨意求啊，他就听我们啊，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啊。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什么得着。很多人只看15节啊，只要向上帝求，求就能够得着，求就能够得到应允，但他忘记了14节，我们若照他的什么旨意求啊。所以我们应当更多的啊回到整全的圣经。好，弟兄姊妹啊，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啊，摩西向以色列人回顾了在约旦河东啊得的两场啊胜利啊，一个是胜过啊这个两个啊外邦的君王，夺占了他们的土地啊，大获什么全胜啊。这个时候啊，摩西向他们啊复述这一段啊，然后讲到他自己的经历啊。摩西就说，那时我恳求耶和华说啊，主耶和华，你将你的大力大能显给仆人看，在天上在地下有什么神能向你行事，向你有大能的作为呢？弟兄姊妹，摩西在这里祈祷，好像是，但是摩西的祈祷，让我过约旦河，让我去看看那美地。但是你要知道，摩西的祈祷不是观光旅游的祈祷啊，摩西看到那地美啊，不到那地去就是一个一生一世的什么遗憾，不是这样啊。摩西之所以祈求，而且他这个祈祷啊，不是在这里祈祷，他说，那时我恳求耶和华说啊，主耶和华啊，这个时候上帝说，你不要祈求啊，你不会过去。那摩西为什么这样讲呢啊？加尔文注释说，那是提醒以色列人，摩西说，因着你们的缘故，上帝向我什么发怒。摩西年老的说，我想和你们继续带领你们跨过约旦河进入什么迦南地，我们一同进入那流奶与蜜之地。但是因着 因着你们，因着我自己发怒，结果上帝也不让我过去，多大的遗憾啊！所以摩西其实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要互相的珍惜啊，互相的联系，不要最终变成了咒诅，变成了互相扯后腿，你不让他进去，他不让你进去。然后最后上帝又说，哎，摩西，你要祝福约书亚。那其实加尔文注解讲，哎，这段经文然后最后就落实在上帝借着摩西，你们要好好的听从约书亚的带领啊，让约书亚能够带领你们进入迦南地，建立一个啊敬畏上帝的共和国啊，不要像摩西说，你不要像对待我一样啊，最后使得我也不能够进入什么迦南地啊。这个方面请大家思考啊。我们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恳求的对象是什么？向上帝祈求。啊，中国人也常常讲，求人不如求上帝。啊，当然父母之间、子女之间、朋友之间，有的时候也有一定的需求。啊，但是我们首先，我们说，哎呀，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什么而来？弟兄姊妹，我也可以给大家拍着胸脯讲，如果一个人从来不祷告，从来不向上帝祈求，却总是恳求别人，你借我500美金吧，你借我50000吧，你把你的房子给我住吧，你有没有爱心能够把你的房子都捐给我？从来不向上帝恳求，对上帝没有敬畏之心，却总是奉上帝之名啊，奉基督教会之名，然后向别人借钱啊，让别人做工，那你就知道是有一定的虚伪和诡诈什么之处的。哪怕我们求人，哪怕我们互相帮助，在求人之前，在帮助人之前，求人的要有上帝的引领，帮助人的要有上帝的什么引领啊，不能够仅仅是因着个人的感动，个人的什么需要。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就看到摩西首先是恳求的对象是向上帝祈求啊。我们弟兄姊妹之间互相的帮助，互相的祷告，也是通过我们的帮助啊，通过我们的祷告啊，要把人带到主的面前啊。如果是我们的帮助，我们的祈祷把别人带到人的面前，把别人带到我们的面前，说，哎呀，你多么高明，你多么伟大，你多么慈爱，你多么有爱心，那就整个的把我们自己变成了偶像什么崇拜了。所以说弟兄姊妹，恳求的对象我们要向上帝恳求，恳求的心态，第一点我们看，我们要寻求上帝的怜悯啊。而之所以摩西恳求上帝，那就是表明我们是不配得的啊。弟兄姊妹，如果有人帮助我们，你一定要明白你是不配得的。哪怕父母关爱我们，我们不配得，子女孝敬我们，我们不配得啊，别人给我们一杯凉水，一个微笑，我们都不配得啊。更重要的是，上帝赐给我们阳光雨露，上帝赐给我们自由，上帝赐给我们真理，上帝赐给我们教会，赐给弟兄姊妹的圣徒相通，这一切美善的恩赐，圣家讲都是来自什么？众光之父。所以我们不要 take it for granted， 我们就觉得理所当然啊，别人觉得别人给我们还不够啊，这个时候上帝给我们不够啊，这个时候其实是我们是极大的欲望和什么傲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深深的意识到我们不配得啊！不要因为美国欠你什么，啊！不要因为中国欠你什么，不要因为教会，不要因为上帝好像欠我们什么。那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中明确的讲，上帝欠谁，是他归还呢？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说这个方面啊，我们承认上帝是主宰。所以摩西啊，哪怕是年迈苍苍啊，他仍然叫主耶和华，你叫你的大力大能显给仆人看，就是说我是你的仆人，你是我的主。所以弟兄姊妹就看到，你在祷告的时候，你首先你要明白，上帝是上帝，上帝是我们的主宰，我们是上帝的什么仆人。那有很多人祷告，哎呀，王牧师，为什么上帝还不听祷告啊？这个是祷告这么长时间了，怎么他还不干活，还不帮我忙啊？那我要进食祷告，我说你要敲诈勒索了 啊，所以这些方面我们就看到我们心里压根就对上帝没有那种归属感，没有那种敬畏之心，我们始终把自己放在比上帝还要高的什么地位。上帝，你的律法不好，那你就比上帝更有判断者。上帝你不够，那就你比上帝的最高法院更最高法院啊。啊，主啊，这个事情你还不做，那你就认为上帝比你还懒惰，还不听话啊。所以说，不知不觉我们的话语中就流露出来，其实上帝是我们的仆人，我们是上帝的什么主人啊。偶像崇拜就是这样啊，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各种各样的程序、各种各样的工具，就让上帝为我们什么做事啊，元亨利贞，心想什么事成，把这事办了啊，不管真不真，只管什么灵不灵。哎，这就是民间宗教了。说说弟兄姊妹，在我们祷告、在我们侍奉的时候，要始终意识到，哪怕是摩西，上帝这样使用的，主啊，你是主，我不过是你的仆人，甚至是无用的仆人。然后我们看到，摩西在这说，你的大能大力已经显现出来，而且在天上在地上，有什么上帝能像你呢？所以赞美在祈求之先啊，赞美在祈求之先。那我们就知道中国人，我们啊，真正有智慧的人，哪怕你批评孩子啊，孩子啊，我们非常为你感恩啊，啊，你这个事情做得很好啊，很多方面要先给他糖吃啊，先赞美他，先安慰他，先承认他，然后再说，哎呀，这个地方啊，能不能稍稍注意一点啊？如果你劈头盖脸就说，小子，这个事情咋还没做？那你就知道直接冲突，直接对冲了。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人对人尚且应当需要这样的谦卑、温柔和智慧，何况我们面对是永生的谁啊？上帝呢？啊，我们要多多赞美上帝，啊，我们要唱诗赞美上帝，啊，我们要写日记、写文章赞美上帝，啊，我们的一生一世都应当成为一首赞美诗。这就是威斯敏斯特大要的问答、小要的问答第一讲啊，人生的首要目的，荣耀上帝，以他为乐，直到永远。然后我们看到，承认自己已经得到的，所以摩西在这讲，你已将你的大力大能显给仆人看，就是你已经开始将你的大力大能显给仆人看啊！你带领我们出埃及，过红海啊，白天啊用啊云柱，夜晚用什么火柱，而且让我们击杀了两个约旦河东的啊异教的君王，所以你已经开始将你的大力大能显给我们，显给你的仆人看，能不能让我更多得见你的荣耀，得见你的什么哎大能啊。所以摩西不是说个人去啊顺宫旅游啊，本来是公事，公事失败，摩西是想得见神的荣耀啊，摩西是想继续履行他的本分啊，摩西是想把以色列人和他们一同征战，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所以要对上帝啊有感恩之心。很多人祷告的时候说，哎呀，我没有大房子啊，我没有奔驰啊，啊，我没有100万的存款啊，你怎么不说我没有糖尿病啊，我没有心脏病啊，我没有死啊。所以说我们祷告，我们向上帝不满，我们向别人不满，别人没有满足你的一个需求就翻脸什么无情。夫妻之间啊，父母子女之间，朋友之间，教会之间，哎，就是一个小小的愿望啊，所以这些方面我们真的是败坏的啊，我们真的是自私的啊，所以我们要对上帝有感恩之心啊。所以那像约伯那样，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他的名是配得什么称颂的啊。你有这样的心态啊，才能够真正在这个世上得见神，享受神。所以最终是宣告自己相信上帝的主权和大能啊。所以摩西就说，在天上在地上有什么神能够向你行事，向你有大能的作为呢？这个神是 Elohim， 什么意思呢？是大能者啊，有的是外邦的神，外邦的大能者啊。约拿说呢，个人求告自己的神，有的时候诗篇讲，哎，你们都是神，就是那些有地位有才能的人也被称为什么哎大能者啊。但是耶和华他是创造天地掌管万有的独一的真正的上帝，所以耶稣从来没有说认识上帝，耶稣反倒说 认识你独一的真上帝，你可以细细的体会这个区别的，认识你独一的真上帝。然后我们再看，今天我们面对美国的这种状况，面对阿富汗，面对中美关系，面对中国大陆，面对台湾，那很多人就说，哎呀，美国不行了，中国不行了，台湾不行了，香港完蛋了，中美关系，世界要走向世界末日了，只等耶稣基督再来才可以了。那好像上帝现在不是上帝，好像上帝现在不掌管天地万有，所以我们是口头上的有神论者，实际行动上我们却是无神论者，求主怜悯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啊，这是摩西对上帝的赞美。然后我们看到在申命记3:25，摩西就提出了祈求，求你容我过去，容我跨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让我也看看约旦河那边的大好河山啊。啊，中国人是非常注重河山，国破山河在，城春什么草木深啊，你到很多地方旅游，你就看到刻着四个字，可悲，大好河山，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什么折腰啊，说大好河山，这美地到底是上帝赐给了谁呀、啊、这是历史根本性的主题。美国，上帝赐给了谁？中国大陆，上帝赐给了谁？香港，上帝赐给了谁？阿富汗，这要塞之地，上帝赐给了谁？台湾，到底这美地，上帝赐给了谁？啊，这是一个永恒的、重大的、历史性的什么主题？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摩西的恳求，求你容我过去呀、啊。摩西的想法就是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啊，但是摩西在这儿讲的是啊，比较委婉，比较谦卑。那摩西从来没有说啊，雄赳赳，气昂昂，跨过约旦河，得到迦南地，啊，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他在上帝面前不敢做这样的所谓的英雄的。他说：“主啊，你能不能让我也过去啊？你能不能让我那地方那么好，能不能让我也看一眼啊？”其实他提出这个请求是非常，卑微。啊，他没有唱高调的。啊、他说：“这个事情，如果以色列进迦南地，那约书亚哪能办得了啊？啊，姜还是老的辣，老马识途啊，没有我，以色列人过去也玩不转啊。”不是不是，那摩西是非常谦卑、非常低调的说：“容我过去，让我也看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啊，摩西的解释说：“那是加美的山地，那是到黎巴嫩是边界的，到黎巴嫩，啊，那是一个流奶于蜜之地。”所以加尔文就注释说，摩西想到的不是自己观光旅游，而是想到他还没有完成自己的职分，啊，他的职分就是带领以色列人得着上帝所应许他们的产业，就是在圣地建立对上帝的敬拜。所以摩西对这个以色列人啊，也包括对法老反复讲：“让我的民去 ，Let my people go to serve me， 让我的民去好去侍奉我，啊，好在这个迦南美地。”那个自由之地、法治之地、宪政之地，能够真正的群体性的、国家性的、民族性的来侍奉上帝的。说弟兄姊妹，今天我稍微多讲一句，我们大部分的基督教、大部分的教会丧失了这样的什么意向。荣耀上帝不仅仅是个人性质的，荣耀上帝不仅仅是家庭性质的，荣耀上帝也包括国家性质的啊，所以至于我和我全家，我必定侍奉上帝。是啊，但是圣经讲，国度要从你而立，君王要从你而出。啊，外邦的神、外邦的人要做，要寻求耶和华，做耶和华的，做亚伯拉罕之上帝的什么子民？外邦要跪拜，外邦要承认。甚至启示录最后讲，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知道什么？永永远远。我们今天我们的基督教的信息变成一个 private。individualistic， 啊，变成了一个 mystical， 变成了一个个人性的、情绪性的，啊，一个私有化的，啊，但是我们丧失了我信生而攻之教会，啊，教会是成照在山上，光是不能够隐藏的，啊，然后耶稣基督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耶稣基督是为世上君王什么元首的， 我们已经丧失了在公共领域，尤其是以国家的形式来荣耀上帝。我们再不敢读诗篇上讲的以耶和华为上帝的那国是什么？有福的。我们今天反倒讲，任何国家都不能够荣耀上帝，任何国家都不能是基督教国家，任何国家都应当是世俗化的、相对化的、多元化的。共产主义可以建国，穆斯林可以建国，佛教可以建国，印度教可以建国，唯独基督教不能够在公共领域荣耀上帝。和弟兄姊妹，这就是世界的败坏，欧洲的、美国的衰退，就是我们拱手相让，我们长子大权，我们因着各种各样的坏神学的红豆汤，就出卖了上帝赐给我们的长子权。所以弟兄姊妹，那美帝确确实实是美帝啊。这个方面我们稍微轻松一点啊。摩西想到迦南地区啊，在2015年中国大陆出了一个著名的网络热心辞职申请啊，人家这个辞职申请写了几个字？十个字，世界那么大，我想什么去看看啊。这个辞职信被称为历史上最具有情怀的辞职信啊。当然也有人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啊，钱包这么小，看哪都去不了，横批好好上班吧。但是无论如何，你要想到摩西，他不仅是观光旅游，他说主啊，那流奶米玉米之地在这里建家园啊，清教徒当初来美国在这里建家园，说他们有这样一个山上之城的意象。如果没有这个山上之城的意象，今天中东不会有以色列国，今天美国不会有美国，今天欧洲不会有德国、法国和英国。所以说弟兄姊妹，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是关键不要仅仅做一个看客，还要做一个 builder founding fathers 啊，美国的这些缔造者啊，我们要回到清教徒的理想。弟兄姊妹，然后我们看到第三点，但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啊。所以说摩西在这个申命记1:37啊，4:21啊，这儿也特别三章的，这儿也特别讲到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使我什么向我发怒。那弟兄姊妹，那摩西到了啊，你知道他在旷野带领以色列人的时候已经是80多岁了啊，年迈苍苍，他为什么还发那么大的脾气呢？那摩西说啊，因着你们的缘故我发怒了啊，结果上帝也向我什么发怒了。摩西发怒是不对的，但是以色列人刺激摩西啊，使得摩西无法带领啊，使得摩西也是怒火中烧，一时什么失控，这就成了双损了。做丈夫的害妻子，妻子反过来又连累什么丈夫，父母害子女，子女害父母，这就是一个历史上家庭、教会、国家最可怕的胡亥机制啊。以色列人害了摩西啊，摩西啊当然啊也对以色列人发脾气啊，但是最终啊都不蒙祝福。从这个角度，当上帝不允我对我说罢了啊，罢了这个词就是 enough 啊， enough is enough， that's enough， 罢了，你不要向我再提这事啊。但是你却上啊比斯加山顶去。这个地方我就给大家讲到摩西的责怪和你们啊，因着你们是应着镜像的啊，所以说因着你们的缘故上帝向我发怒啊。上帝哪怕摩西恳求，上帝说罢了，别祷告，而且不仅不要祷告了，这个事情啊向我再提都不可啊。基本上就说今天说的不好听的话，杀他，闭嘴啊。所以上帝给摩西这个话也不好听的，罢了，别祷告了，连这个事连提都不要提了。所以今天我们常常把上帝当作一个圣诞老人啊，上帝不会愤怒啊，上帝不会审判啊，上帝不会责罚啊，上帝不会管教啊，上帝总是爱。但是圣诞讲 God is the consuming fire， 上帝也是吞噬人的什么烈火啊。这个两个方面我们都要讲的啊。但是今天这儿稍微有争议啊，但是大家思考，说上帝也有妥协啊。今天中国人我们不喜欢妥协啊，我们总是那些极端的、激进的，没有极端只有更极端，没有激进只有更激进，这样绑架了大家跟着他走啊。但是啊，在政治学中有一句话 ，politics， what is politics？ Politics is an art of compromise. 政治学是一个妥协的什么艺术？政治学要通过谈判，要通过立约，要通过明确各自的利益，要通过互相让步，然后达成什么共识？政治学，美国的政治绝不是共和党要把民主党干掉，也绝不是民主党把共和党干掉，从此以后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不是的。这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的合乎圣经的政治。哎呀，王牧师，你怎么这么讲呢？因为耶稣讲得非常清楚，我们常常极端是什么？主啊，把这杯子薅出来吧，烧了算了，没有他我们就幸福了，我们美国就好了，中国就好了，教会就好了。但是上帝说，容着两样一起长，只等到收割的时候。说这话是很难听，很难理解，很难接受的。所以这上帝也说，哎，你呀，虽然过不了约旦河，但是你上比十加山上去，会当凌绝顶，一览什么众山小，不忘福音，不为福音绝望言，只缘身在什么最高层，那个比十加山就是当初的制高点，所以摩西在那里向南向北举目什么观望，申命记34章也讲到摩西这样观望，摩西的责任。摩西生下来的是什么？你要嘱咐约书亚，鼓励他，使他胆壮，什么意思呢？要交棒，要扶助约书亚。那摩西不能说我进不了迦南地，约书亚也别让他进去，大家都死在这儿算了，不能同日同时生，但愿同日同时什么死，那我们就同归于尽。很多人都是婚姻中、教会中、国家中都是同归于尽的，不可能顺利什么交棒。和上帝给摩西说，你现在最重要的责任，嘱咐约书亚，鼓励他，使他什么胆壮，虽然你进不去，但是让他什么进去。哇，真的是非常崇高。弟兄姊妹，我们最后稍微继续思想，我们基督徒如何面对祷告未蒙应允的？我们要始终相信上帝的大能，他总用大能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在他没有什么难成的事。所以你不要把人看死了，他这个人啊完蛋了，上帝能不能救他？美国一定要衰落，美国上帝能不能拯救美国？那台湾一定香港一定，你千万不要这样，你不是上帝的，你不掌管历史的，你不晓得明天如何的。 If God willing， 如果倘若上帝愿意。第二点，要相信上帝的大爱。在诗篇103篇大家都熟悉，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想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什么大。我们要仰望上帝的慈爱，但是最终弟兄姊妹我们要相信上帝的智慧。所以保罗在罗马说的，甚哉，上帝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我们快快一分钟结束。有一个公共汽车拉了80人到100人，然后半路有一个小伙子上车，这个女司机就请他上来了，然后后来来了两个强盗，把这个女司机抓走，又把这个女司机强奸，然后整个的车的人都看热闹，没有人下去救他，只有这个小伙子下去救他，把他拉回来，这个小伙子也被打得遍体鳞伤，然后这个小伙子来到车旁，这个司机一关门，你下去，你滚下去，你不要在这个车上。哇，只有这一个小伙子见义勇为救他，这个司机这样对他，他心里难受的不得了啊，那么怎么能够这样呢？后来有车又带他往前去，他就看到前面有个悬崖峭壁，那整个的公共汽车上百号人都跌到悬崖什么之下。为什么呢？那个女司机自己开着车，把这一群自私自利极端麻木的人一起拉着到了悬崖什么之下。说弟兄姊妹，这个司机，这个男士虽然受到苦待，他回头一想，其实这个女司机是不想让他死啊。说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常常有的时候觉得就像这个见义勇为的小伙子他被这个女司机丢下被这个女司机排斥 他又继续找车，觉得很冤枉，觉得真的是太不仗义。但是人间尚且有这样的事情，主啊，就像约瑟当初说的，你们的意思原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为要成就今日的光景。主，求你继续引领我们，哪怕我们的祷告一时未蒙应允，我们都能够相信你的大能、大爱、智慧。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